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今个月25号投票表决，同意废除2002年批准的授权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决议案，这个是美国国会议员为收回美国总统的宣战权而迈出的第一步。纽约州长库默的办公室今个礼拜五宣布，纽约州政府正式推出了与 IBM 合作开发的极致通行码，利用加密区块链技术来确认民众是否已经完成疫苗接种，或者近期的检测结果为阴性。台湾司法官学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近日表示，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前研究发现 Facebook 等社交媒体上面假账号横行，以制造舆论风向等试图干预大选。大陆当局近日对外国品牌的抵制行动持续燃烧， Nike、 Adidas、 Uniqlo 等大牌子都被波及，然而在这些品牌的网店、门店、直播间的员工亦都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引发议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今个月25号投票表决，同意废除2002年批准的授权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决议案，这个是美国国会议员为收回美国总统的宣战权而迈出的第一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以28票赞成、19票反对，同意废除授权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决议案，跟住落嚟仲需要交到众议院同参议院审议。这项法案授权总统使用一切必要同合适的方式，包括动用武装力量，以实施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拉克问题的有关决议。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米克斯说，过时的授权作战法案没有任何实际用途，现有的威胁可以由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国会通过的使用军事力量授权法来解决。根据这个法案，我们的部队将会留在伊拉克，而总统可以随时根据美国宪法第二条来保卫美国和我们的部队。上个月，拜登下令对叙利亚境内据称是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目标发动报复性空袭，两党议员都批评了拜登的决定，指出国会没有授权发动袭击，并认为袭击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与伊朗的紧张关系。随后，一个跨党派小组提出要求废除授权作战法案。本月稍早，白宫发声明说，拜登将会同国会合作，寻求废止2001年通过的使用军事力量授权法。白宫说，拜登希望同国会协商起草新的法案，建立更狭窄和明确的框架，来限制美国卷入海外军事冲突的程度。美国宪法授予国会宣战权，总统在发动战争之前必须通知国会，但是使用军事力量授权法批准之后，总统可以援引这项法案对外宣战，引发很多争议。国会参议员一直在度推动将宣战的权力从白宫转移回国会。根据大纪元报道，纽约州长库默的办公室今个礼拜五宣布，纽约州政府正式推出了与 IBM 合作开发的极致通行码，利用加密区块链技术来确认民众是否已经完成疫苗接种，或者近期的检测结果为阴性。 即日起，纽约州的居民和企业可以在手机下载这一款二维码手机应用程式。库默办公室声明当中介绍，这一种通行码类似登机证或者护照，目的是确认个人是否完成了疫苗接种或者最近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反应。每张通行码都有一个二维码，而民众必须打印出这个通行码，或者将通行码储存在智能手机上面的 Excelsior Pass Wallet 软件当中。纽约州政府表示，民众亦都可以在企业或者活动场所使用极致通行码软件，以便进入体育场馆、活动场所或者婚宴和宴会活动等。如果民众要参加活动，工作人员将会使用配套的 Excelsior Pass Scanner 软件扫描民众的二维码，确认他的健康状况，才可以让民众进入场馆。但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中共政府亦都推行了所谓的健康码，而且一直被外界认为是利用大数据监控民众。国际组织人权观察执行长罗斯警告说，要留意中共政府所提倡的健康码。他对此表示，最初用于健康问题的软件很容易成为更大规模的政治监控和排除异己的特洛伊木马。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王炎中向传媒表示，中共推行的健康码是利用高科技手段监控人员流动，这个是对公民私隐权的侵犯，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根据自由时报和中央社报道，司法官学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近日表示，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之前，研究发现 Facebook 等社交媒体上面假账号横行，以制造舆论风向等试图干扰大选。蓝绿总统候选人的宣传专页都发现潜藏了 20% 的假账号，虽然无法判断是哪个国家，但留言多数是简体字。司法官学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郑元浩表示，那些假账号留言的目的多数在度带风向、制造混乱等，建议政府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自律责任。郑元浩表示， Facebook 在2020年关闭了全球58亿个僵尸账号，他去年在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期间，意外发现类似僵尸账号出现在台湾某些政治人物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上面，并以制造舆论风向、散布假信息的方式试图干扰选举。郑元浩说，假账号能够分成四种，一是灌水账号，经数据判断为灌水，亦都没有真实身份；二是僵尸账号，已经遭到 Facebook 关闭下架；三是角落账号，好友数少于20个，而且同其他账号的互动极低；四是隐藏账号，个人资讯同互动功能都没有公开。研究结果发现，在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前后以及疫情燃烧期间，灌水账号和僵尸账号等在网络上肆虐横行，还不分政党，以带有特定政治诉求作为目的进行无差别攻击。在分析用语和文字的使用方法之后，郑元浩推测这些假账号是来自境外，而且多数是简体字。对于假账号肆虐、假消息满天飞的状况，郑元浩建议网络服务业者应该对假账号和散播不实信息进行管理侦测，例如结合而家民间具有这方面科技能量的转传查证机器人等 AI 技术，以便在谣言散布的第一时间提供不同资讯的回馈，帮助网友做客观判断。大陆当局近日对外国品牌的抵制行动持续燃烧， Nike、Adidas、Uniqlo 等大牌子都被波及，在这些品牌的网店、门店、直播间的员工亦都遭受了不平等对待。 在美国、加拿大、欧盟和英国的制裁之下，中国突然反击，翻出瑞典知名时尚品牌 H&M 去年发出的抵制新疆服装厂的声明，以掀起这一场所谓的爱国风暴。随后大陆多个电商平台下架 H&M， 不少 H&M 门店暂停营业，代言 H&M 的艺人亦都纷纷撤割。今个月25号，这一场风波再次燃烧， Burberry、Adidas、Nike、New Balance、Converse、Puma、Uniqlo、Tommy Hilfiger 等品牌都受到波及。然而，在这些品牌工作的大陆员工亦都成为了这一场风暴的牺牲品。网上流传的一段聊天记录显示，一名网友问 H&M 网店的客户服务人员他是不是中国人，得到是的回复之后，就开始劝他辞职，并说服务于这样的企业无异于卖国。另一段影片显示，一名在 Nike 直播间工作的主播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一直被闹。不少网友留言说，下架下架下架，是不是想红想到精神失常呢？有没有底线的顶风作案呢？主播一是辞职啦。另一名 Adidas 直播间的主播就被网友语言暴力得一直抹眼泪。有些品牌主播直播的时候回应表示，理解网友的心情，但必须开播，如果没有正常开播就会按旷工处理。但一些网友就说，旷工就旷工啦，好严重咩？边个未试过旷工旷课呢？大是大非面前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由于不少大陆的员工在这一场风暴当中受到波及，微博上面出现了不要为难打工人的话题，并登上微博热搜榜。截至发稿之前，相关话题的阅读量已经达到2亿5千万，有超过56000人参与讨论。另一方面，网络上还流传着不少焚烧 Nike 鞋的影片，和几年前大陆掀起反日风暴的时候抵制日货、打烂日系车的行为如出一辙。有大陆网友表示，今日在 Nike、Adidas 直播间闹主播的人，大概是和前几年反日游行的时候打烂中国人日系车的那班流民没区别，做好自己就得，请不要为难打工仔了。大家平心而论一些，删了一间网店、运营客户等等等等，失业的咪又是中国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婉仪，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有：台海局势升级，最大规模中共军机侵台，包含10架战机；拜登邀请习近平和普京参加首次全球气候谈判；中共抵制声中，耐克鞋被秒抢 ，H&M 店内排队；中共多家官媒曾经曝光新疆采棉花黑历史；川普回来了，可能在边境危机中访问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共和党参议员考察南部边境，遭遇人贩子和毒贩。9岁移民女童穿越美国墨西哥边境，不幸溺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星期五，有20架中共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台湾国防部报告说，这个是中共军机最大规模入侵行动，标志着台湾海峡紧张局势急剧升级。台湾飞机警告了中共飞机，包括通过无线电发出警告。在星期五绕台的中共军机中出现很多的战斗机，包括4架具有核能的 H6K 轰炸机和10架 J16 战斗机，这个很不寻常。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台湾发生2架战斗机堕毁事件之后，台湾空军暂停了所有训练任务。美联社星期五报道，华府官员表示，拜登已经邀请普京和习近平参加拜登政府的首次气候问题全球峰会，共同讨论全球气候问题。拜登政府在星期五一共发送出40份邀请，这次会议将于4月22号至23号在网上虚拟进行。 目前仲唔清楚中俄两国会点样回应美国嘅邀请，亦唔清楚佢哋喺其他议题上争吵嘅同时，系咪愿意同美国喺减排方面进行合作。白宫表示，拜登星期五同美国首相约翰逊讨论咗呢次峰会，两位领导人都同意需要保持雄心勃勃嘅减排目标。拜登当初竞选总统的时候就承诺将投资20,000亿美元让美国在2050年之前转变为零排放的经济体。近日不少人发现被中共点名而遭到抵制的内客在电商平台上的销售只增不减，甚至被秒抢。 H&M 门店里面亦仍然有不少人排队购物。26号，一张在微博热传的载图显示，覆盖淘宝、天猫、京东等所有电商平台的秒杀 App 最好抢。在当晚8点开通一款耐克女装鞋的抢购活动，在开抢之前已经有337,000人预约，时间一到，所有库存几乎是一秒卖完。25号，有微博用户贴出耐克鞋的交易数据图画，耐克卖得超级快，交易量只增不减，每分钟都有人刷新交易界面。26号有网友翻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照片，说华大妈的衣服是阿迪达斯，鞋和手套是耐克，球拍是威尔逊。网友质问说，华大妈你爱的是美国吗？还有网友发出感慨说，我什么都买不起，就连这些品牌的名字都是我刚刚查到的。仲有网友发出仿制呢啲品牌嘅图标，呼吁抵制洋货，支持国货。仲有一个比较搞笑嘅贴被热传，贴系咁讲嘅：揾咗半日都冇揾到自己嘅 H&M 嘅嘢，于是我将键盘上嘅 H&M 抠咗落嚟掉咗。仲有网友回应话：提醒你，仲有 ADIS、NIKE、LV。有网友评论话，呢啲被严重洗脑嘅国人嘴上闹得好犀利，身体好诚实，冇对比就冇伤害，真正支持国货嘅有几多呢？我哋嚟听下一向力挺中共嘅成龙系点讲嘅。3月25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拿出了一张100年前的黑奴旧照片，试图转移欧美国家对新疆再教育营强迫劳动的指控，但是他可以去丑化人地，却没办法美化新疆彩棉花的黑历史。中共多家媒体都曾经报道过新疆彩棉花的黑幕。大陆搜狐网2007年9月24号转载一篇文章，题目是组织学生执棉花不可以利字当头，文章来源是北京青年报网站。北京青年报是中共共青团北京市委的机关报。这篇报道说，从1994年开始，新疆组织3年级以上的小学生、中学生以及大中专院校学生参加执棉花的勤工俭学活动。但是学生执棉花这项活动首先是解决了当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大多数学校规定每日执棉花30到35公斤不等，这个对很多学生来讲已经过高。据执过棉花的学生反映，从早上9点一直做到晚上8点几，中午饭花了10几分钟，累死累活地为35公斤忙碌，如果赶上好啲嘅地，仲能完成任务，否则做一日仲系功败垂成。冇完成任务嘅要受罚，包括增加劳动时间。对于有病唔能够劳动嘅，有啲学校要求按每公斤8毫，一日35公斤就要交28蚊。报道评论话，以钱顶工系将学生当成咗创收对象，审查假条系将学生当成咗怀疑对象。呢啲做法已经背离咗勤工俭学嘅基本宗旨，呢、这个就让人不免怀疑学校系唔系喺创收嘅驱使下，将学生佢哋当成咗廉价劳动力，甚至忽略咗佢哋嘅身心健康。据中共官媒中国教育部报道，2005年新疆2689所学校就组织了将近100万名各族学生执棉花，总计收益9340万元。这些将近1亿元的收益主要被学校拿走，剩了学校的自有资金，只有小部分用于资助贫困学生。 中共将百万学生当做廉价劳工，如果唔参与，好可能会攞唔到毕业证，特别系连小学生都唔放过。喺25号，中共官媒新华社喺微博刊文话，中国作为世界最大棉花消费国，近年嘅年度缺口大约185万吨，新疆棉花中国自用仲唔够。但系值得注意嘅系，中国系棉花净进口国，有专家分析，新疆长绒棉产量只占全部产量嘅 2.3%。新疆产嘅棉花大部分系普通棉花，中国优质棉花大量依赖进口。国内棉花产业存在高等级棉短缺同低等级棉过剩嘅问题。另外，据中共发改委旗下中国经贸导刊去年6月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棉花进口的原因主要是产品结构性问题。进口的棉花中 ,61% 是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高品质棉花。这份报告直言说，中国对美国棉花出口依赖程度最高。美国的 Disclose TV 星期五在 Twitter 上报道说，最新消息，据前总统川普的助手米勒 Jason Miller 说，在边境危机中，川普可能会很快访问墨西哥边境。这条消息意味着川普计划留在政治舞台上，对川普的支持者是个好消息。美国南部边境移民危机的持续恶化，让很多美国人担忧。但拜登在他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他应该对正在发生的移民潮感到荣幸。在记者会上，左翼的 PBS 白宫记者阿尔森多问拜登，怎样解决边境紧张状况，怎样决定哪些家庭可以留下来。拜登打趣地说，我想我应该感到荣幸，因为人都想来，因为我是个好人，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拜登又说，每年的一至三月是越境者来美国的高峰期，去年在川普任内亦一样，原因之一是因为冬天的天气适合越境者在沙漠地带长途跋涉，每年都是这样。但是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 Alejandro Mayorkas 本月较早的时候预测，美国将比过去20年遇到更多的非法入境移民。另外，在记者会上， ABC 新闻记者维加 Cecilia Wega 问拜登，在洪都拉斯，一名9岁的男仔的妈妈认为，拜登会让无人陪伴的儿童移民进入美国，所以让这个男童自己徒步前往美国边境。拜登是不是会允许这些儿童进入美国，以及这个是不是会对移民冒险构成鼓励。而拜登的回答被舆论谴责过于含糊，亦并没有回答解决对策。由于美国边境移民危机不断加剧，26号参议院共和党议员泰德·克鲁兹 Ted Cruz 和约翰·科灵 John Corning 率参议院代表团大约18位参议员前往南部边境去考察。克鲁兹表示，参议员在边境地区遇到人口贩子和毒贩，这些人大喊大叫并嘲笑执法人员。克鲁兹在一段视频中说，我们看到在河对岸的毒贩、人口贩子，并听到他们的言论，他们挥舞着手电筒大喊大叫并嘲笑美国人，嘲笑边境巡逻队，因为他们知道根据拜登政府现行政策，他们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他说，他们从每个偷渡到美国的人那里得到4000到5000美元的报酬。当他们将人偷运入美国的时候，拜登政府释放了这些偷渡者。缅因州参议员苏珊·科林斯 Susan Collins 在星期五的推文中说，墨西哥人贩子在控制边个越过边境。他说，一位带着1岁小孩的危地马拉年轻母亲告诉我，他向人贩子支付了6000美元。另外，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发言人星期五说，一名9岁的墨西哥女童在试图和母亲和3岁的弟弟穿越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时候不幸溺水身亡。这名女童星期六和母亲和3岁的弟弟在伊格尔帕斯过境，以后3人溺水。在接受当地边境专员急救之后，母亲和男童被成功救活，但是9岁的女童不幸失去了生命。官员指出，这个家庭中小孩他们是墨西哥人，母亲是来自危地马拉。 呢一节嘅新闻同大家介绍到呢一度，再见。
接住系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星期四，来自美国环境工作组的科研组新发表的研究显示，具体几百种现成的加工食品中发现的一种可能会损害免疫系统的防腐剂。研究人员利用毒性检测预报评估了常见的食品添加剂对健康产生的潜在影响，以及被称为PFAS 的化学物质的影响。 PFAS 存在在快餐包装纸和加工设备等包装物里面，可以从包装纸上进入食品本身，从而损害人体免疫系统。此外，研究人员通过高通量体外毒理学测试和动物试验的方式，观察到常用的食品防腐剂苏丁基对苯二酚可能对免疫系统有害。研究的主要作者 Ogier 博士呼吁相关部门改善这个情况。近半年，芯片短缺问题成为半导体行业的主旋律，目前已经影响到几间汽车制造商。星期四，福特汽车发言人表示，由于芯片短缺问题，他们计划在墨西哥州的一间工厂将 F-150 Pickup 的生产从这个星期五暂停到这个星期一。这名发言人拒绝透露这次停产造成的产量损失。全球芯片短缺问题的根源是汽车制造商和消费电子行业争夺芯片，供应方短缺。早前福特汽车表示，在缺少某些零部件以及组装厂因芯片短缺而闲置的情况下，将优先为利润率最高的汽车配备芯片。目前福特公司只能采取大幅削减最畅销的 F-150 Pickup 产量的措施。飞利浦宣布将旗下家用电器业务出售给高瓴资本集团，交易金额大概是37亿欧元。交易完成之后，扣除税收和交易相关成本，飞利浦预计将获得大概30亿欧元的收益。此外，飞利浦将同家用电器通过独家全球品牌授权协议，家用电器可以使用飞利浦品牌以及旗下特定电器品牌继续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制造、品牌营销和市场销售，授权限期是15年，可视条件延长。这个品牌授权预估净现值大概是7亿欧元，计入总交易价值之后，合计大概是44亿欧元。高瓴创始人则表示，十分期待和飞利浦携手拓展新市场，寻找更多成长机会，为全球消费者带来高质量的产品。卫星互联网提供商 OneWeb 公司在星期四成功再次发射了36个组网卫星，令到 OneWeb 在轨卫星的数量达到148个。 OneWeb 计划发射超过600个卫星到低轨道，来创建覆盖全球的高速电讯网络。这个网络将允许用户即使是基于地面的基础设施被损坏的时候，比如在灾难中，亦都能够和他人进行通讯。 OneWeb 和 SpaceX 的星链太空互联网系统比较相似， SpaceX 计划发射超过10000个卫星组建太空互联网，向地面上任何地方提供互联网服务。 SpaceX 目前已经发射了超过1000个星链卫星，已经开始向英国以及北美的一些地区提供初次服务。OneWeb 首席执行官马斯特森认为， OneWeb 网络和星链网络的市场方法完全不同，前者专注于企业客户，而后者则是直接面向普通消费者。 火箭制造初创业 ABL 公司星期四宣布，他们完成了1亿7千万美元的融资，估值达到13亿，这个令到他们成为最新的一间达到独角兽估值水平的私人航天企业。 ABL 公司总部位于加州的洛杉矶，成立在2017年。 ABL 制造的 RS-1 火箭高88英尺，可以向低地球轨道发送近1.5吨的有效载荷，每次发射费用是1200万美元。 RS-1 火箭处于商业发展市场的中间位置，介乎于 Rocket Lab Electron 火箭和 SpaceX 猎鹰9号火箭之间。 Electron 火箭发射小型卫星的价格是700万美元，而猎鹰9号火箭的发射价格是6200万美元。Lockheed Martin 公司在今年2月8号宣布，他们将使用 ABL 公司的 RS-1 火箭在2年内从位于苏格兰的恩斯特岛火箭发射场执行一次发射任务。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 CMA 星期四宣布， Facebook 对流行的 Gift 网站Giphy 公司的收购引发了人们对 Facebook 可能垄断数字广告和短视频剪辑市场的担忧。 CMA 对这宗收购案已经完成了调查的第一阶段，这个调查在今年1月28日启动。 CMA 表示，在去年5月宣布这宗并购之前， Giphy 通过和百事可乐以及 Dunkin 等品牌的付费合作伙伴关系，和英国以外的 Facebook 在数字广告方面竞争。 CMA 表示，如果 Giphy 公司仍然和 Facebook 合并，可能会没有动力扩展它的数字广告，这样的结果将导致失去潜在的市场竞争。目前 CMA 计划将调查推进到第二阶段，要求两间公司提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提案，来解决监管机构对损害竞争的担忧。
最后是新闻追踪。
在3月19号，脑爆血管瘤，送了去屯门医院进行紧急手术。
女警曾经接
种了科兴疫苗，但港府至今还未对外公布这宗严重事故。香港卫生署回复传媒查询时确认，3月19号接获医管局呈报一宗曾接种疫苗的异常事件。医管局没有提供与病人职业相关的资料，个案亦交由新冠疫苗临床。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就跟大家谈一谈，究竟中国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是会怎样的。首先就上个礼拜四和礼拜五呢，就在拜登上台之后第一次中美高层会谈的。这个会谈大家都知道了，充满火药味的。最出人意表的呢，就是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开场白那里突然之间发难。原本是2分钟的开场白的，他就讲足17分钟，就不停就是数美国民主制度和人权的不是的，直情就是整个讲话都是责骂和教训美国的。他讲几句说话，很多人都津津乐道的，就是他说美国你们没有资格居高临下跟中国讲话，跟着就说中国人呢是不吃这一套的。咁啊，仲话咧，难道啊，我哋吃洋人嘅苦仲少咩？咁啊，真系呢啲咁嘅措辞嘅激烈，同埋个态度非常之强硬嘅，咁啊，令到在场嘅即系包括布林肯啊，全部人咧都系为之震惊嘅。 咁啊，即係相信好多觀眾都已經清楚曬阿楊潔篪啲17分鐘入邊講啲咩説話噶啦。咁所以呢一集咧都唔會同大家多講佢講啲乜嘢噶。咁但係反而我哋就會同大家咧傾一傾，從呢一次嘅會談同埋即係中共嘅表現啊嚇，咁嚟睇一睇究竟中共同美國同埋其他西方國家日後嘅關係會係點嘅？嗱，咁首先啊，傾一傾啦。楊潔篪喺外交圈啊嚇打滾咁多年啦，佢應該非常清楚咧呢啲外交嘅規則同埋禮儀嘅。咁點解啊？佢仲要破壞呢個會議嘅規定同埋外交禮儀，講呢一番咁唔恰當嘅説話咧？
嗱，首先咧，楊潔篪呢一口气讲咗17分钟啊！呢一番话当然啊，佢系早有准备噶啦，而且系预演过、背熟咗噶啦，
即系唔系爆肚嘅，
唔系爆肚噶啦，早有预谋噶。咁啊，正如你所讲啦，佢系好熟悉呢个外交嘅礼仪嘅，打滚咗几十年啦，系嘛？佢知道讲呢番话咧系会严重咁损害中国嘅国际形象噶，烂仔咁嘅款系咪？但系佢照样咁样做，点解呢？其实佢系想呢番话系讲俾国内听啦，特别系讲俾习近平啊，俾佢老板听噶。咁啊，杨洁篪啊，一向俾人嘅认为咧，就系一位温和嘅亲美派嚟噶吓。咁啊，佢个正系因为佢系温和而系亲美咧，喺今日嘅中共外交战略嚟咧，就显得咧就系格格不入、不合时宜啦吓。而家要战狼式噶嘛。所以咧，佢就借咗呢一次開場白嘅機會咧，就係、是、表明自己咧係完全跟得上大隊啦。啊，就借喺眾多呢個記者嘅鏡頭面前咧，就搖身一變成為一個火力十足嘅反美戰狼。啊，咁啊，目的咧就係、是、俾呢個國內啦，同埋佢老闆啊習大大知道啊，我係跟得上大隊嘅。而家我嚇，仲、啊、有咧就係、是。習近平最近讲咗一番话啦，一句话啦，其实真系而家中共啊，中国人可以平视世界嘅吓、啊，我哋已经系大国崛起啦，可以平视任何一个国家噶啦。为咗展现出啊呢一种咁样嘅讲法啦，即系实现呢一种讲法咧，所以咧佢咧就系、是、表現出一種就係同美國平視甚至係藐視嘅態度出嚟嚇，咁啊令到佢咧國外咧習近平睇到咧當然好開心啦，國內咧都睇到佢個表演之後咧啊非常之雀躍嘅，反應非常之良好噶。
咁佢做呢個 show 係俾國內嘅人睇啊嚇？
咁係啊，主要係做俾國外佢哋國內人睇嘅啫。嗱，中共夠膽咁做呢番嘢咧，其實咧好有好大嘅原因，佢哋認為咧。拜登是一个弱势政府嚟噶，如果换着是呢、这个川普执政嘅话，坐喺度嗰个系蓬佩奥咧，佢肯定就唔敢就咁样做噶。嗱，你记唔记得大家旧年啊，蓬佩奥同埋呢个杨洁篪喺呢个
夏威夷
会谈嗰阵时候咧，嗰时咧拍到张照片嘅就系、是、呢、这个杨洁篪同呢个蓬佩奥握手时咧，佢系咧弯低条腰。个膝头哥半屈嘅咁样嘅一个非常之谦虚谦卑嘅姿态嘅，咁呢幅相咧拎出嚟咧同因为喺阿拉斯加嗰时嗰、那个佢表现出嚟个状态咧，完全系两回事嚟噶。
即系旧年喺夏威夷对住蓬佩奥咧，咁佢都仲好仲好恭敬咁样样嘅态度，
好谦卑嘅嗰幅相啊！大家如果Google 下，应该揾得翻嗰幅相出嚟噶吓。
咁同今次呢一个战狼嘅外形咧，就完全系相反嘅。嗱，咁啊想讲下啦，但系佢哋今次会面其实唔系话想重启中美嘅关系咩？点解仲要用啲咁强硬嘅战狼式嘅态度嚟对美国嘅官员呢？
本来就系谂住双方都有谂住重启呢个双方嘅关系嘅，因为喺川普期间咧，就系确系咧就系跌咗落冰点度噶嘛。但系啊，随住大家喺一连串嘅开会前嘅博弈咧。呢、这個咁嘅願望咧，就慢慢咁消失咗啦。點解咧？譬如中共一早就講出嚟啦，新疆、香港、台灣係我哋嘅紅線，絕對唔會退讓嘅。 即係已經劃咗紅線啦。咁喺美方方面咧，回敬咧就嗱，譬如選呢個地點啦，阿拉斯加啊，你哋去到日本、去到韓國訪問，你都唔嚟北京訪問啊，要我哋跟你哋飛到去阿拉斯加呢咁嘅地方，天寒地凍係咪？所以咧，佢哋係有一種已經好唔滿意噶啦。咁咧就係、是，而且美方亦放出啦。聲明咧就係話佢哋喺會度咧會談到呢個台灣、香港、新疆問題，咁即係表明咧到時咧就大家一定會有好多爭拗噶啦。
咁即係話我話知你畫咗紅線，但係咧我係一定要講呢個香港啊、新疆、台灣問題噶啦。
係啦，呢個就係、是美國放出嚟嘅信息嚟嘅。咁跟住又搞個四方呢、這個會對話啦嚇、美日印澳啦啊。大家都知道呢個四方對話係呢個圍堵中共㗎，係嘛？咁又搞出呢個十億劑嘅疫苗啦，破壞中共嘅疫苗外交啦，嚇樣樣嘢都對住針對住中共而嚟㗎。咁啊，跟住又整個二加二啦，日美嘅呢個二加二會談啦，會談後咧又傳出咗啊，美日咧就協議啦，如果台灣受襲咧。美日齊護台喎，你話聽到啦，美國即係中共都好，即係吹縮碌眼啦，已經係咪？跟住又派啲戰艦啊，穿過台灣海峽啊。最慘嘅咧就係、是、最嚴重嘅就係會開會前一日咧宣布咧制裁24名中港官員啦。呢、這個王毅都喺會度已經講咗出嚟㗎啦，就非常非常之唔友好啦，係咪？咁啊，一般嚟講開呢啲咁會啊，佢哋都有幾個方案嘅，有軟有硬，有半軟半硬嘅。咁去到阿拉斯加嗰時候咧，原來發覺咧冇飯食嘅，仲要咧強迫咧被美國咧捉咗去做呢個病毒檢測嘅，真係火都滾啦，係嘛？所以逼住咧，唔係逼住啊，好自然咁發揮出嚟咧，就硬冚硬嘅心態啦。
即係講出佢已經預定咗硬冚硬嘅17分鐘講話啦。
係啦，呢、這個就係嗰、那個成因啦。其實咧美方咧。事前都預測到噶啦，會有好激烈嘅爭辯嘅呢個會議啊！但係咧，佢就發夢都冇諗到咧，中方會拉下面皮噶，當眾咧差唔多當眾破口大罵呢個美國嘅喎。咁呢對喺西方嘅文化或者係外交禮儀嚟講咧，就非常之即係唔會咁樣做啦，好少咁樣出現噶嘛。佢哋都愕然噶。咁樣做法上一次可能就係克魯曉夫喺呢、這個聯合國咧用鞋嚟拍台嘅。
其实你说这个西方的礼仪，其实我们中国讲起上来，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嘛，传统五千年的文化，礼仪之邦其实都不应该这样做，不过这个是共产党，所以是他们有他们的一套的文化了。
是啦，这个肯定啦。
拜登上了台有两个月了，暂时见到的美国对中共的政策又怎样呢？
美國的政策咧就宣布咗好耐噶啦，就係、是、會聯同啲盟國啦，就係、是、要中共咧就係、是、遵守以規則為基礎嘅國際秩序。咁其實呢一個要中共遵守秩序咧，這個真係因為可能美國都係即係拜登嘅團隊咧對中共嘅真面目咧都唔係好清楚啦。你要去守秩序，根本就與虎謀皮啦！中共不嬲都係啊，陽奉陰違啊，偷雞又作弊噶嘛！你叫守規矩難咯，而且今時今日嘅中共咧，亦都唔係咁容易會接受啲咁嘢噶啦。佢話都明啦，你啲規矩係你自己嘅，我行我素，我係以我自己嘅規矩為準則嘅。
係啊，佢哋喺上個禮拜嘅會都講到明啦，呢、這個你哋所謂嘅世界規則咧，佢哋係唔相信呢一套嘢嘅。
係啦，佢已經唔佢啲。不吃此一套啦。咁至於另一方面啦，就係話我聯同盟友咧對抗中共喺呢一方面咧，倒真係拜登咧個團隊咧確係做咗啲嘢出嚟噃。因為咧歐盟咧星期一咧22號咧決定咧就係就中國侵犯新疆維吾爾人嘅人權咧就制裁4名呢個中共高官新疆嘅官員啦，同埋新疆嘅生產建設兵團嘅公安局噶。咁咧。個名單都講一講啦，就係、是、有呢、這個新疆前政法委書記朱海倫，就新疆黨委常委黃明山，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嘅書記黃君正，同埋新疆公安廳廳長陳明國嘅，咁 仲有就係主要就結凍結佢嘅資產啦。如果佢哋喺歐盟國家有資產嘅話，同埋禁止旅遊噶。咁隨住之後咧，英國同埋加拿大咧，亦都係對上述嘅四位官員同埋嗰個實體咧進行呢個制裁噶。美國咧，因為咧七月咧已經制裁咗咧朱海倫同埋黃明山啦，所以今次咧淨係制裁兩位嘅啫，就係、是、黃君正同埋陳明國噶，同埋嗰個實體噶。咁咧，跟住咧，澳洲咧就同埋呢個紐西蘭咧就發出聯合聲明，支持美加歐盟咧就係、是、對新疆人權問題咧就制裁呢個新疆官員咧就表示支持噶。咁一系列嘅行動咧，確係真係幾氣勢真係好磅礴嘅喎！突然間嘣嘣嘣嘣嘣嚇，可見咧，拜登喺呢一方面咧都做咗唔少功夫，都有啲成效啦，
係咪？即係都可以加啲分數啦，
有啲分啦，唔係零分啦，唔係零分底。
其實頭先你其實你咁講咧，即係其實係幾乎全部西方國家都係圍繞呢個中共嘅。
係啊，再加上呢、這個。在亞洲的四國這個安全對話呢，那四個國家呢，是吧？即是主要的民主國家都聯手了對付這個中共。特別是歐盟，歐盟本身27個國家的嘛。那麼呢，是很難聯合在一起的，因為要大家同意呢，才可以實行這個制裁的。那麼呢，中共呢，就不嬲就使了很多手段呢，就分化這個瓦解這個歐盟的這個聯盟的。譬如，但系呢一次咧，甚至佢個同中共非常之友好嘅希臘啊，同埋西班牙咧，都係加入咗呢個制裁噶，所以令到呢個制裁可以成為事實噶。可見咧，歐盟國家咧對呢個人權咧，亦都係睇得放得非常之高噶嚇，就是、一個好明確嘅表態嚟嘅，對中共嘅所作所為係反感噶。
因為中共佢講到明自己唔跟呢個世界規則啊嘛，咁所以你要世界和平嘅話咧，咁啊全世界都要圍繞中共嘅。好啦，嗱我哋到休息時間啦，咁休息之後咧就會同大家再追蹤啊，究竟咁多人去制裁中共咧，中共有啲咩反擊咧嚇？咁我哋休息之後翻嚟同大家再見面嘅。
精準捕捉時事點，希望之星新聞追蹤。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上一个环节就讲到呢，欧盟啊、英国啊、加拿大啊、美国啦、啊、咁澳纽啊，咁都全部呢即係都去制裁呢一个中共嘅。咁究竟中共有咩反击啊？
咁中共啊呢次反击好快，佢早有预谋㗎喇喎。喺歐盟早上發出呢個制裁嘅信息咧，去中共傍晚已經反擊啦，就係、是、反制裁啦，制裁10名呢個歐盟嘅相關人員啦，同埋4個實體噶。咁咧就喺其10個人之中有8個咧就歐洲議會嘅議員啦，兩名咧就係學者嘅。咁佢個制裁嘅裏面嘅內容其實非常之繁雜噶喎，有啲係學者，有啲係議員，有啲咧就係同呢個整件事情應該冇乜關係嘅喎。譬如制裁咧，議員歐洲議會議員裏邊咧，包括一位友台小組嘅主席，咁有即係同
台灣
發展有好關係，咁同呢一次好似新疆制裁冇關係啦。但係照制裁佢啲任何人佢唔中意嘅咧，佢睇唔順眼就一鋪清啦，全部拎曬出嚟制裁。仲有咧就係、是。对中欧洲议会对中对中关系代表团团长都拎出嚟制裁喎、啊、对中关系㗎嘛、啊、都照制裁，即係话佢办事不力啦，冇阻止到呢次对中共嘅制裁啦，诸如此类啦。
咁即係话佢呢次制裁啲人呢唔係咁针对性㗎，因为全世界针对中共嘅制裁呢都係针对譬如话新疆，就係睇边啲人呢真係系侵犯到新疆维吾尔族人嗰个人权嘅，咁嗰啲嘅官员就去制裁啦。但係今次中共嘅反击呢就係佢唔 like 嘅人就制裁啦。
佢鱼翁杀网式㗎，所以呢中共實施咗反制裁之後咧，咁歐盟嘅國家好多國家啦，就係、是、德國啊、比利時啊、法國啊、丹麥、荷蘭啊、立陶宛同埋意大利咧，都召見呢個北京呢、這個中共駐佢哋當地嘅大使，就表示抗議噶。譬如啊，德國外交部嘅國務秘書就話：，喂， 你咁樣係好唔恰當嘅，你無端端制裁嗰啲冇相關嘅人員啊，係一種唔恰當嘅升級，令到呢個歐中嘅關係咧面臨不必要嘅緊張嘅嚇。咁、另外一個啦，就法國啦，法國嘅中共駐法國大使咧，呢位就叫做盧沙野啊，又沙膽又夠野啊，又夠野蠻啊，
個名都話俾你知啦嚇。
咁咧佢咁啊。當然啦，法國首先咧就抗議佢啦，係北京嘅冇理由嘅反制裁啦，係嘛？而且咧，順便咧就係同呢位盧大使、盧沙野大使咧，就表達一種咧就係非常之不可接受嘅態度，因為呢位盧大使咧就居然啊喺法國度咧就稱呼一啲啦法國嘅研究學者咧為小流民嘅嚇，呢一種咁嘅言辭啊喺法國嘅外交嘅社群中咧就冇人会咁讲，系唔可以接受噶。
呢个系人身攻击啦，
系啦。咁而家但系而家好明显啦，中共嗰啲战狼外交啦，用嘅系江湖黑帮嘅用语噶啦。
同埋佢好似话系法国嘅嗰啲人系疯狗啊。
系啊，乜都够胆讲噶呢条友吓。呢位卢大使啊，曾经喺加拿大嘅，亦都系吓到加拿大政府咧，都唔知点样回应啊，因为从来未接觸過咁嘅外交人員啊
嚇，咁嘅言論同埋聽講話加拿大政府係有考慮過咧，將佢驅逐出境
嘅。但係我哋呢個加拿大嘅總理小杜魯多咧，又係膽小鬼嚟㗎啦嚇，好怕中共嘅。
終於喺2019年咧，就呢一個盧沙野就由加拿大咧就調咗去法國。
係啦，咁而家法國去承受呢種咁嘅黑幫式嘅外交手段。
好啦，嗱，咁啊，即係其實華春瑩啦嚇，佢就冇去周圍去啦，但係咧，佢就喺北，即係佢喺北京啦嚇，就有好多嘢講嘅喎。咁啊，佢星期二咧就喺北京嘅舉行嘅外交部記者會咧，咁啊就咁多嘅西方國家嘅制裁咧，你估佢講咩咧？佢就話奉勸呢啲國家咧唔好低估中國人民啊，捍衛國家利益同民族尊嚴嘅堅定意志。佢話來而不往非禮也啊，拋下書包添嚇。他说呢他这些的国家呢将会为他们的愚蠢和傲慢呢付出代价的。那么、来而不往非礼也，就是华春莹讲的。那么到底除了、制裁这些这样的欧盟国家其他国家之外，他还有什么礼呢还给这些欧洲国家呢？
哦，中共做到的是以眼还眼的，每一步都有回击的。因为欧盟呢就叫欧洲国家召见呢个中共大使，所以呢中共呢外交部又召见呢个英国欧盟美国加拿大嘅大使㗎，一样去向佢哋呢严正交涉啊，话佢哋呢制裁嘅呢个非法制裁㗎。除此之外呢，华春莹呢喺呢个仲指出啊，歷史同埋事實嘅表明咧，呢啲嘅國家咧，呢個制裁而家制裁中國國家，好多國家嘅人權記錄都係非常之欠佳嘅。特別咧，指咗一個用咗一個例子啦，就係指加拿大啦。佢話加拿大咧喺19世紀70年代咧，曾經咧就係要推行一種將啲原住民啲印第安人同化嘅一個咁嘅措施啦，个政策啦，咁啊透过设立好多嘅寄宿学校咧，对原住民啊实施文化灭绝政策噶。咁咧，佢呢个指控咧系咁嘅。嗱，确系咧喺加拿大咧曾经有段咁历史，就系19世纪60-70年代开始啦。咁咧就政府咧就为咗咧就系帮啲原住民啦，啲印第安人啦，比较容易融入呢个白人社会啊，当时嘅主流社会即系白人社会啦。咁咧就設立咗，係佢個方法咧就設立一啲寄宿學校，由呢個教會操作嘅創辦嘅寄宿學校。咁啲學生咧，啲將啲印第安嘅學童咧，就係喺啲寄宿學校度生活，等佢哋咧就學習呢個白人嘅文化啦，同埋做事方式噶。咁咧就，但係當時啲人咧係出於好意啦，可以咁講，但係佢哋唔了解喎。如咁样情况之下咧，嗰啲印第安小朋友咧，就系同家庭嘅隔绝咗啦，又同自己嘅文化分开咗噶。 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对这个这些印第安小朋友呢，就是个心灵和精神上是很严重的创伤来的。这个但是当时的人不意识到的。那么直到点呢，后来呢社会上发现在这些这样寄宿学校毕业的人呢，出来呢是很多问题的。首先呢，他们是融不入自己的印第安人社区了，因为他们对印第安人的文化并不熟悉了。好多喺大自然中生活嘅技巧，佢哋又唔識啦，係嘛？咁至於喺主流白人社會咧，佢又受到好多排擠喎，嚇，因為始終都有佢哋係印第安人啦，白人對佢哋咧個信任咧係唔高嘅，所以咧好多地方咧都係被排擠嘅。咁佢哋亦受到好多，因為喺童年時間受到好多精神同埋心理上嘅創傷啦，加上啲咁面對咁嘅兩頭都唔是岸咁環境咧，所以好多人咧就去好憂鬱啊，咁啊會酗酒啊、吸毒啊，而且出現咗好多自殺嘅個案添。咁啊，正呢個社會發現咗咁情況之後咧，首先就開始討論啦，跟住就質疑啦，然後批評呢個咁嘅政策啦。可能造成咁多问题，社会问题嘅原因啦。咁逼呢个政府停咗计划啦，呢个策略啦。咁呢然后呢就係、开始呢要政府呢就检讨啦，同埋呢个调查啦，作出调查啦。咁最后呢真係发现呢个调查报出嚟呢就係、是、真係呢啲咁样做法呢对嗰啲印第安小朋友呢嗰啲儿童呢係好大好大嘅创伤㗎。所以呢政府加拿大政府呢就认错道歉同埋赔偿㗎。咁整个运作呢係做错咗事㗎啦，加拿大政府係做错咗事。但佢哋呢就係好公开透明咁，冇掩盖冇逃避咁处理整件事情㗎。呢个呢就民主社会处事方式。但你中共就好似唔係喎，吓乜嘢都否认，乜嘢都掩盖，乜嘢都逃避，吓係另外一种做事方式嚟㗎喎，係咪？
其实华春莹咁样讲加拿大呢，其实加拿大先至係最恰当嘅国家呢去批评中共。
係啦。
因为加拿大自己係经历过，又做咗错，跟住点样发现错误，点样去纠正，点去认错。咁呢个全个过程加拿大係最有资格批评中共，而家就用緊呢个方法去种族灭绝呢一个新疆嘅维吾尔族人嘅。
其实这个咁样加拿大呢个经历呢，这个应该是这个知识啊，而家应该知识嚟㗎啦。点解好普遍嘅人都即係有一小学术修养嘅都知道呢件事情㗎啦。教科书嘅例子嚟㗎。所以中共嘅应该一定知道有咁嘅后果㗎。你明知道会有咁嘅情况之后，你仲系咁样对用呢个方法嚟对付自己嘅人民呢，你係明知故犯啦，罪加一等。
冇錯，嗱好啦，即係頭先講咗咁多西方國家咧，就算亞洲國家咧，都係要圍剿中共啦。咁究竟中共有冇啲咩盟友啊？
中共盟友用一隻手都數得曬啦。首先啊，當然係俄羅斯啦。俄羅斯最近因為亦都同呢個美國嘅關係變得非常之不友善啦，因為拜登咧就指責呢個普京啊係殺人兇手嘛，咁啊遇著啱啱咧就係呢個俄羅斯嘅外長啊呢個拉夫羅夫咧星期一咧就訪問呢個中國嘅，所以咧佢哋咧就圍爐取暖啦，大家都互相安慰。咁啊當然啦，佢就俄羅斯支持中國嘅，指責呢個歐盟咧嘅制裁咧係破壞咗佢歐盟同俄羅斯嘅關係添啊！
哇，咁緊張啊！
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大家知啦，就係、是、金正恩。金正恩亦都第一时间向呢个习近平发声啦，支持佢啦，系话要同中共加强关系，成为一种世界所羡慕嘅关系，话非常之亲密。
好啦，咁有呢、這个。呢两个盟友啦吓，好啦，最后啦，差唔多节目完啦，讲一讲究竟美中关系个走势会系点发展？
美国对中共嘅关系就几烦嘅。第一，佢就话过嘅吓，该竞争嘅就竞争，该对抗就对抗，该合作可以合作就合作，可以合作啦。咁可以合作项目里边有好似天气变化啦、朝鲜问题啊，同埋伊朗问题噶。 咁朝鮮問題咧，肯定就冇得合作啦。因為朝鮮根本係中共搞出嚟牽制美國噶嘛。你點樣講佢帶你遊花園咯？到頭嚟都冇解決噶啦。伊朗咧就係、是、受到呢個制裁之後咧，倒向中共，而家成為中共一個棋子啊，同呢個朝鮮差唔多噶啦。所以咧喺咁嘅環境之下，一定冇得解決嘅。唯一合作就是天氣咯。但天氣飄渺，即係虛無飄渺，大家睇唔到噶啦，所以剩翻咧就係呢個主要就係對抗同埋競爭啦。所以咁嘅情況之下，美國嘅同中共嘅關係喺可預見嘅未來咧，都會處於呢種半冷戰狀態啦。
好啦，我哋拭目以待啦嚇。好啦，今日時間就夠曬啦，多謝大家嘅收聽。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面，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